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破空论，诸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请放掌，请大家打开讲表的第51页，讲表第51页。那我们上一节课呢，已经将这个能够成就受持读诵这个金刚经的这个殊胜的福德有13种清净的因我们已经将前面九个呢已经说明过。那今天呢从这个第十个清净的因呢来跟大家说明。我们看到51页的经文。世尊，我今得闻如是经典，信解受持，不足为难。若当来世后500岁，岂有众生得闻是经，信解受持，世人即为第一稀有。那这个就是第十个清净的因，叫做难有修行。就是说在这个佛陀住世的时候呢，那当然这个众生的这个善根呢是非常的殊胜，比较利。那当来世呢，我们上次也讲后500岁呢，就是在这个即将灭法的后500岁，也就是末法的最后500年，尚且呢能有众生能够信解受持这个金刚经的义理，也就是这个无为法的义理，这样子呢，这个人呢即为第一稀有，所以叫做难有修行。好，我们看到偶益大师的这个论的解释，此即难有修行也，末世障生，故信解受持被为稀有。这个末世障生呢，特别是在末法末法时代呢，众生的这种障碍比较重善根呢福薄比较薄弱一点，所以很容易呢被这个外在的这些邪知邪见乃至于呢去造这些恶业所以呢在末法时期呢要信解受持这么殊胜的一个解脱的无为法的这个金刚经呢，它是被为稀有更加的不容易。好，那么看到下一段这是11种第11种的清净的因。何以故？此人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所以者何？我相即是非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是非相。何以故？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这个是第11个清净的因叫做信修果大。这个信修呢，就是能够信解修的话呢能够受持，那能够成就什么样的果呢？就是后面讲的即名诸佛，也就是可以成就无上菩提。那为什么呢这边经文就讲到此人就是能够信解受持这个人，他能够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离开这个四相，离开这个执着的心当然我们上次讲最低标准呢就是要成就相应的话呢是出果以上，成就无为法他能够呢离四相，离开这个色声香味触法这六层的执取所以呢能够成就一个解脱道，出离三界了脱生死。所以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呢， 他才有办法成就未来无上菩提。哦，所以呢，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个呢都是非相。啊，非相就是我们之前讲，这些只取的这个外在的虚妄相呢，都没有真实性。啊，凡夫呢只是被这个短暂的表象所迷惑，被这个因缘暂时假合了这个表象，他认为是实有，但是呢，成就这个无漏智慧的圣人来看，这些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呢，都不是真实性，所以是非相。能够看到他因缘法的背后的一个无声的体性，这就是非相。所以呢，能够离一切诸相，就是看到诸法的一个无声的本体啊，最低标准就是空性的本体啊。那再进一步呢，看到实相的离体，真如的离体，这就是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他已经成就了这个无声的智慧，也就是佛所成就的这个无声法忍、实相般若的一部分了。所以他慢慢呢，就往这个成佛之道一步一步的成就。所以这个时候呢，是分证啊，初果呢，他就已经分证诸佛的无为法的功德啊。当然呢，他这个整个过程是很长的，他要慢慢的一直到成佛才能够究竟圆满。好，所以离一切诸相呢，对于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乃至于呢之前讲的啊色声香味触法六层的相呢，都能不执取啊。所以这边的理呢，我们啊要特别强调，这个理是离开你的人执取的这个执着的心，不是说只是表象的远离啊。你表象的远离呢，你的内心还在执取，那还是没有离啊。就像你跑到深山里面，或者自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但是呢，你的内心还是在执取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或者你还在执取色声香味触法，那这个你还是没有离。哦，所以能理的就是你这个执取的心，哦，不是只有在外境上的理，哦，这是要特别注意的。哦，所以离一切诸相呢，就是离开你这个颠倒烦恼的心，才能够成就无漏的智慧，也就是成就圣道。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好，那么看到偶一大师的解释啊，论此即信修果大也。色复既有少许我人等相，绝不能信此经。色以此经信解受持，绝能了达我人等相。当体即是无相，如意尽花王，花处即是空处，非灭花而取空也。是故离一切花相，亦离别取空相，即名诸佛正大果矣。那这边偶一大师呢，就解释到说，你今天啊能够信解受持这部经典，那肯定你的内心呢能够离开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哦，所以你设有少许的这四相的执取，你的内心绝对没有办法信受、信解受持这部金刚经。哦，所以我们这边讲的 信解受持呢是有一点深度的信解受持、哦、不是只有文字上的理解而已，它还达到一种思会圣解、哦、文会思会修会、哦、从思会进一步达到修会。那出果、哦、小圣的出果或者是菩萨道的这个别教初住菩萨呢，他就是已经达到修慧了、哦、修慧呢以比较高的标准就是断烦恼，他至少呢能够断掉呢见思惑的见惑，断掉见惑呢就能够成就一部分的无漏的智慧、哦、那这个无漏的智慧呢也就是成佛的因、哦、你成就的这个无漏的智慧呢就达到位不退，你不会再退到凡夫位了、哦、你离这个成佛的这个、哦、目标呢是一路的往前的，只是快慢差别而已，你不会再像我们凡夫呢进进退退、哦、我们在六道生死呢为什么会进进退退呢，就是你没有成就位不退，也就是你没有成就这个无生法忍的无漏智慧，所以你一直在这个我相人相这四相乃至于呢色身香味触法这六层呢不断的去执取起惑造业受苦，所以你这个六道的这个果报是还没止尽的、啊、但是呢你证得无漏的智慧小圣的出果乃至于呢大圣别教菩萨的初住菩萨呢在你的内心当中呢已经成就了一个解脱的根本了，这个六道的生死已经基本上呢已经有止尽啊，比如说小圣的出果呢他就最多就是人间天翻啊，天上呢七方生死已经可以算得出来结束的时候了，但是我们现在呢凡夫你说你哪时候能够了结这个六道生死呢，你没有成就无漏的智慧呢就没有办法了结。好，那我们现在当然修净土法门呢，假设你能够在这一生临终的时候待业往生，那就有止境的时候。好，所以呢只有这两条路，一码就是透过圣道门成就无漏的智慧，另外一个呢就是成就信愿行三资粮待业往生、哦、但是这个待业往生呢、哦、真实要做到也不是那么容易、哦、你要达到临终呢信愿行心不颠倒意不贪念才有办法、哦、所以呢在这个、哦、金刚经这个无为法的道理呢，假设你没有办法离开这四项的执取的话，你就没有办法真正去信解受持此经。好，那假设你能够信解受持此经呢，也就是你决定能够了达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呢，这个是非相，好，就是没有真实性。好，为什么呢？当体即是无相啊，当体是无相呢，这个就是一般呢我们在讲这个啊比较圆满的空观，圆满的空观呢就是当体即空啊，那圆教的话呢它是当体即空即假即中啊，所以当体呢它有分成浅深的差别，假设是在通教的话呢就是当体即空、哦、那假设在圆教呢就是当体即空即假即中、哦、所以这边讲的这个无相、哦、当体即是无相呢，你要是把它解成只是即空的话呢那就是通教的思想、哦、那假设你把它解释到这个圆教的即空即假即中呢，那就含有这种妙有的成分 那就是佛陀所证的无上菩提实相般若。好，我们看到下面如意镜空花啊，意就是你这个眼睛呢产生毛病，去见到呢这个虚空上产生的一个花，在虚空上本来没有花，但是因为你的眼睛产生毛病，所以你就看到有一个虚妄相。好，就像我们众生也是一样，本来没有生死，但是呢他虚妄的起惑造业而产生了这个六道的生死。但是有没有这个生死呢？就着佛陀来看，你就是在做梦而已，没有真实性。但是对于一个做梦的人，对于一个颠倒的凡夫众生来讲，他有执取的时候，对他来讲真的有生死。好，所以对一个眼睛有毛病的人来讲，他的的确确看到虚空上有花了。好，对他的本身的自受用来讲，他的确是看到虚空上有花。但是对一个没有眼睛没有毛病的人来讲呢，他看到虚空上没有花。好，所以呢在于这个自受用的果报来讲呢，就是看你有没有执取。好，你执取的时候呢，这个果报就现前了。好，因为你有个能执取的心，所执取的对象，这就产生了一个业果。但是呢对一个觉悟的人来讲，他不起颠倒，没有执取，所以他没有这个所缘境嘛，所以就不带来这个果报。好，差别就是有没有颠倒跟烦恼的执取。好，所以呢真实的境界，花处即是空处，这是旧的眼睛没有毛病的来讲。好，他这个虚妄的看到这个虚空上有花，实际上这没有花，它就是一个虚空而已，本质上呢就是虚空。好，所以非灭花而取空也，本来就没有花，何必去灭这个花呢？好，就是我们讲的一个究竟的道理，本来没有烦恼，你怎么去断烦恼呢？好，所以你是在断如梦如幻的烦恼，了如梦如幻的生死。好，所以加上这个如梦如幻呢，就是指的你是有执取的人需要这样做。但是等到你烦恼断了，生死了的时候，你再来看这个烦恼跟生死，觅之了不可得啊，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觅之了不可得啊。你觉悟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本来就没有，但是你还没觉悟、还没解脱的时候呢，的的确确是有的啊。所以非灭化而取空者啊，是故离一切花相，亦离别取空相啊。这个离一切花相是指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非法相。非法相呢尚且要离，进一步呢啊，离别取空相呢，这个就是法相，连法相也要离，叫做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好，所以非法相呢，就是你希望看到的这个花，这个要离，不要去虚妄的执取。乃至于呢啊，这个小圣的圣者呢，他去执取这个空相，这个法相也不对。所以呢即空即假即中呢，这个才是真正的诸佛所证的大波涅槃啊，真空妙有，妙有真空的这个中道实相啊，不是只有执取这个空相而已，这也不圆满啊，要达到一种真空妙有的中道，空有不二的思想，才是佛陀的圆满的智慧。好，那么看到啊，下一段 佛告须菩提，如是如是，若复有人得闻是经，不惊不怖不畏，当知是人甚为稀有。好，这是这个十三种因的第十二个，叫做信解成就。那这个不惊不怖不畏呢，我们在这个五十二页，偶遇大师呢，他引用这个智者大师的解释，叫做《金刚般若经书》这是智者大师的解释。我们直接看到这个注解的地方，此即信解成就也。书云：一往淡恶明心，心胆怯弱明怖，身恶前世明畏，又今世死刑，不是恶圣，畏是外道，又初闻经不惊，次思意不怖，后修行不畏。那这边讲到这个信解成就，信解受持呢，能够成就，这是成就呢《金刚经》殊胜福德的十三种因的第十二个清净的因。那怎么样成就呢？这个后面就讲到不惊不怖不畏这三个层次来说明这个信解成就。好，那么看到偶一大只引用这个智者大师的解释，他首先呢他分成三个层次来解释，第一个层次呢先解释这个惊，什么是惊呢？一往淡恶就是呢你看到这个事情或者听到这个道理呢，你乍听之下呢内心呢产生惊讶这个淡恶呢就是惊讶，这叫做惊。那这个心胆怯弱呢叫做怖，心胆怯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听了之后你内心呢不敢去承担，你认为这个事情是太深太难了，内心产生怯弱不敢承担，就像我们很多人呢他执着有漏的善法，但是呢《金刚经》里面呢他破你的这种执取的时候呢，有些人他就不相应了，因为他需要有相的东西啊，那你把有相的都破得干干净净的时候呢，他内心一下子没办法去承受，所以呢他内心呢没办法去承担这个道理，所以呢他内心呢产生怖，恐怖，因为他本来都有一个安住的地方，但突然呢跟他讲说你这个是虚妄的，连你这个福报都是虚妄的时候呢，他内心突然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所以呢这个就是怯弱。那这个，第三个畏叫做身恶前世，那这个就是更加的，属于排斥的，这就是外道的这种，思想，他的内心呢是邪见，所以他听到佛陀讲这个无为法的道理这种般若的思想的时候呢，他是身恶前世，对于这种正法的道理呢他是排斥的，来自于畏惧的，这个叫做畏。好，我们看到第二层讲到今世死刑，不是恶圣，畏是外道这里就讲到更加的详细比较深的部分。今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凡夫菩萨来讲，他还没成就般若波罗蜜，他一下子呢听到这个要离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乃至要离开色身香味触法，他呢一下子呢会觉得很惊讶，就死刑呢就是初发心的菩萨凡夫菩萨。 那不呢是二圣啊，这个二圣呢，他就讲到比较深的二圣，他是有这种啊空性的声闻缘觉，但是呢，他听到这个佛陀讲到这个真空妙有，不只讲空性呢，还讲到从空出假，空有不二的思想呢，他一下子呢没办法去承担，内心呢产生怯弱。好，所以你看为什么佛陀讲《法华经》的时候，很多的这个二圣的根基的呢，他没办法去承受《法华经》这种圆满的思想，真空妙有的思想，所以内心呢就产生怯弱，不能承担这个圆满的啊实相般若的道理。好，那这个畏呢，就我们刚刚讲的，它是一种排斥的外道。外道呢，它是邪见，心外求法，所以呢，它对于这种无为法的道理呢，它是排斥的，啊，所以是畏惧，生恶情事。啊，那底下呢，第三个层次呢，这个智者大师就讲到，这是我们修行的啊三个层次，叫做闻思修。啊，初闻经，这个就是闻，成就闻慧，成就闻慧呢，你就能够不惊，你了解了这个道理，产生了闻慧了，你内心就不惊。那进一步呢，你深入的去思维，次思意不步，这就成就了思慧。那第三个层次呢，啊，依着这个法呢来修，后修行不畏，这就成就修慧，闻慧、思慧、修慧啊，三个层次。啊，所以这个不惊不怖不畏呢，啊，这个智者大师呢用这三个深浅的道理来说明。好，我们看到下一段经文啊，何以故？须菩提，如来说第一般若蜜，即非第一般若蜜，是名第一般若蜜。好，那这个呢是在十三种清净的因的第十三个啊，叫做威力无上啊，也就是佛法这个金刚般若蜜呢，这个功德啊，这个威德呢，它的作用呢是最殊胜，无上就是最殊胜啊，也就是说你成就的金刚般若蜜。能够成就无上菩提，叫做威力无上。好，好，那个我们就直接看到偶一大师这个论啊，他要解释到这个啊第一般若蜜啊这个道理，此即威力无上也啊。据功德师论云：今曰须菩提，如来说第一般若蜜。须菩提，此第一般若蜜，如来说，比无量诸佛亦如是说。啊，那这个部分呢，啊，有一个地方要说明一下，就是说，在这个啊，这个功德师菩萨啊所造的这个《金刚经》的解释当中呢，他另外还有引用一段经文，啊。那前面讲的这个经曰须菩提，如来说第一般若蜜呢，这个是在前面的鸠摩罗什大师的译本啊，鸠摩罗什大师的金刚经的译本是翻译成这一段。那旁边的这一行呢啊，须菩提，此第一般若蜜，如来说比无量诸佛亦如是说，这个是在金刚经的其他一本有这几句话的经文啊，这以后大家要是有时间去看其他一本呢，他有这个几句话的一本啊。但是呢，鸠摩罗什大师呢，他翻译他就不把这个部分翻译出来啊，所以鸠摩罗什大师的这个一本呢，他叫做意义，他把这个义理呢表达出来就好，他并没有一字不漏的把它翻出来啊，不像玄奘大师呢，他是直译。那直译的话呢， 他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第一个他的语法还有他的这个解说的繁琐度呢，对于我们啊这个中国的这种思维模式呢，就比较不但那么相应。所以鸠摩罗什大师的译本呢，我们在读诵的时候乃至于在研究的时候呢，都会比较通啊、哦、比较顺畅。好、哦、比如说我们看阿弥陀经乃至于金刚经啊、哦、乃至于我们常诵的这个啊、哦、法华经。这个呢很多呢都是鸠摩罗什大师的直译。但是他直译呢并没有改变他的义理。只是他有些把它简化。啊、哦、把本来比较繁琐的语法呢怕他把它简化。好、哦、比如说你看这一段他就直接讲如来说第一波罗蜜即非第一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蜜。好、哦、这样的语法呢就跟前面的跟后面的金刚经的所有的语法都是相一致的。啊、哦、这叫做三连句。啊、哦、即空即假即中。啊、哦、所以只要你在这个金刚经里面看到这样的语法啊、哦、就是第一波罗蜜即非什么啊、哦、然后四名什么，这个呢就是空假中啊、哦、也就是真谛俗谛中谛三连句的思想啊、哦、所以他这样子呢就一贯能够把前后文都把它一致性的语法。那这边讲的这个啊、哦、须菩提啊、哦、此第一波罗蜜如来说，这个如来呢就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呢如此说，而且呢彼无量诸佛亦如是说。其他的十方诸佛呢也是同样这样说。说这个啊、哦、第一波罗蜜就是这个金刚般若是第一波罗蜜。啊、哦好，我们看到第二段啊，解释啊，誓约啊，这个誓约呢，就是功德师菩萨这个论的解释。好，我们看到誓约云何名为啊？名第一无与等者故。云何无与等？一切佛法中威力最甚故。一切诸佛同演说故。啊，到这里呢，这个就是功德师菩萨的论解释的。啊，那底下呢，就是偶遇大师呢所叙述的。啊，今经无诸佛同说之文，只云即非第一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蜜。好，所以偶遇大师呢，就把这个。啊、差别的经文呢它也做一个、啊、对比。那这个第一呢是指的就是无与等，没有办法呢超过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的、啊、这个义理叫做无与等、啊、那为什么叫做无与等呢？一切佛法中威力最甚故，就是这个威力无上啊、佛陀呢就是证得圆满的般若，也就是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也就是实相般若圆满的智慧。所以呢一切的诸佛、啊、包括了释迦牟尼佛还有十方诸佛呢，他出现于世间呢都会来讲到这个、啊、金刚般若、啊、所以呢他令众生呢就像法华经所说的，令众生呢开示悟入佛的之见。每一尊佛呢他出世他不是要让你成就人天善道而已，也不是让你成就声闻缘觉，他是希望一切众生呢都能够成就无上菩提，所以开示悟入佛的之见。但是呢因为众生的根基千差万别，所以呢他不得已啊以一佛圣分别说三。这个就是未时失权乃至于呢失色的五圣的佛法。好、啊、但是你不能把这个权法当成实法。这个权法只是佛陀呢善巧方便令我们众生呢能够 一步一步的进入佛的知见。你不能得少为主，也不能说把这个方便当成究竟，这样子呢就违背佛陀的真实意，没有了解佛陀出世的本怀。好，那经经呢就是鸠摩罗什大师的译本，无诸佛同说之文，就是没有这个如来说比无量诸佛亦如是说这个文，而直接呢鸠摩罗什大师直接翻译成集会第一波罗蜜，四敏第一波罗蜜，这里就是做一个对比。那接着我们看当知第一波罗蜜统一切法，无有一法独是第一，亦无有一法而非第一，如转如往之所统御，一切诸皆是轮王境界，设无轮王则无所统，设无所统亦不明轮王也。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属于原教的思想，空有不二的思想。这个第一波罗蜜呢只是一个假名，但是呢即非第一波罗蜜，所以呢统一切法呢无有一法独是第一，亦无有一法而非第一。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原教的思想，你说这个第一这个实相般若金刚般若是第一，但是呢这个就是你的心性的本体，那心性的本体呢能够开展出无量的相用，所以一切法呢都是你真如自性的本体一切的乃至于色身香味触法，乃至于色受想行识这些一切的境界呢，万法都是心性所现的，所以离开的心性呢无有少法可得不是把这个第一波罗蜜呢独立出来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要在当下当体去了解这个即空即假即中的道理比如说在色尘当中呢你就能够离开执取的时候就即空那即空当中呢能够从空出假就是即假，乃至于空有不二的时候呢当下就是即中所以呢这就是原教的思想所以底下呢偶一大师就举一个这个转轮圣王的比喻，说转轮圣王也是一个假名，假设他没有一切的外在的所统治的境界呢，那这个转轮圣王也不名为转轮圣王，因为他有外在的这些境界来相对应他是转轮圣王所以这个就是讲到体相用，一切的相用呢也不离开这个体你不是说离开了这个相用单独找到了一个体当下就是差别就是你不要颠倒的执取，你执取呢当下就不是了，你觉悟的时候呢当下呢即是一切法呢都是真如都是即空即假即中，所以呢其实是名十三种因持经之父多以宝师以颂设曰这个颂呢八句呢就涵盖了前面十三种因处尊这是第一个人众经同佛这是第二个因，一切圣因这是第三，义无上这是第四，月内外多这是第五圣色因是第六，超内师父是第七，同佛现是第八，悉能信解是第九，难修行这是第十，果大是第十一，成就是第十二，威无上是第十三。是故受持说此经受持读诵为他人说，这一部经呢杀戒宝石福慧类你用恒河沙的这些七宝呢来布施呢都比不上 受持读诵为他人说乃至四句句的这种福德呢，来得殊胜。好，那我们先休息10分钟。